今天呢，我们会分享一个，要是你在教会有一段稍微不需要很长的，稍微一段连日了，应该也是一个很熟悉的比喻，叫撒种的比喻。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也稍微给大家读一读这段经文啊，大家也可以从中聆听一下。要是你是第一次听或者是不太熟悉的话，也可以透过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稍微了解一下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在马可福音四章一到二十节第一节开始，有一次，耶稣在湖边开始教导人，有很大的一群人聚集在他那里，他只好上船坐下来，船在湖里，而群众都瞧着湖，站在岸上。他用比喻教导他们许多事。他在教导中说：“你们留心听，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的时候把它吃掉了，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冒出来，但太阳兴起，幼苗就被晒干，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有的落在荆棘丛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扼杀了，就长不出谷物。有些落在好土里，就生长茂盛繁茂，长出谷物，有30倍，有60倍的，有100倍的。耶稣要说，有耳朵可听的就要听。那接下来我直接跳到那个耶稣怎么解释这个比喻，在13节里面，耶稣要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怎能明白一切比喻呢？撒种的人所撒的就是道，道撒在路旁，那些在路旁的种子是指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了，把撒在他们心里的道拿走；那些撒在实地上的种子是指人听了道，立刻欢喜地接受，可是他们里面没有根，不能持久，一旦为这道遭遇患难或受到逼迫，就立刻背弃了信仰。那些撒在荆棘丛里的种子是指另一些人，这些人听了道，但今世的忧虑、财富的享乐以及其他种种的私欲进来，把道扼杀了，就长不出谷物。那些撒在好土里的种子是指人听了道就接受了，并且长出谷物，有30倍，有60倍的，有100倍的。好，在我们今世进入讲道之前，我们再有一个祷告的时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有一起崇拜，有聆听你话语的时间。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发光，以直到我们晓得你的心意。求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晓得在这个社会当中应该如何按照你的话语而活。求上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简单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呢，在讲这个撒种的比喻之前呢，我想了很久当我开始讲的是选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这个比喻应该大家都很熟了，应该从什么角度去讲这个呢？所以呢，我决定从我自己的近来所发生的事情开始讲，为什么会想讲，就是会分享这段经文。那因为弟兄姊妹呢，对我近来有一些了解的话呢，就是比较熟的，比如我平时去查经的那个小组，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就是近来就是腰受伤了，你说很严重嘛？也不是，大概呢就是有一天疼的，就是稍微吃饭的时候有点没有胃口，所以呢就是那个周呢，我就想还是得去，虽然很不想见那个物理治疗师，但是呢实在是疼的受不了，所以呢还是去服了，去见了。然后呢在检查的时候呢，他就问我你什么问题啊？那我说我腰有问题哈，然后呢他就帮我开始检查，然后呢做一些动作去看看到底哪个位置受伤。因为呢他们说一般呢按他们的经验，腰部受伤呢一般不是因为腰的问题然后呢在检查中呢，他就发现我的上背还有大腿两侧全都绷紧了他说你是不是经常坐在办公室啊？我说是啊。这然后他说你是不是有些同事他们应该差不多坐骨神经痛了？我说那我不知道他说但是你很快就会知道，他说要是你再不过来的时候然后呢他就跟我解释，那个物理治疗师就跟我解释，他说其实这些问题呢是因为你走坐，然后呢有一些不良的姿势，然后呢还有一些缺乏运动而累积出来的。所以呢他给我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呢，发现你那个幅度，你动的那个幅度不能到那个标准的状态，所以呢就相信有看过物理治疗的人应该都很能理解。OK， 所以呢，但是他说其实这个是平日我们很少会留意，但是长远会带来很严重的影响。哦，这次的药化呢反而成为我检查身体状况的一个机会，现在经过一些治疗之后呢已经好很多了，但是他也还是要继续去。但呢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后面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疼痛以及呢有一些限制，其实呢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呢并不是那么的健康，有一些动作我们做不了，有些活动比如腿抬不到太高啊，你的手不能拉到很，就是腿可以举得很高，这样子会让我们意识到啊，其实我们身体出了毛病。那我们的生命其实会不会也可以透过某一些的反应来帮助我们去看清，其实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灵命啊，允许我用这个字，我们的灵命，我们对上帝与上帝的关系，其实真实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好的呢。所以呢，今天我们读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会想啊，这个其实会不会其实只是那些在分辨哪些人是信，哪些人是不信。但是呢，当我再去研读的时候，我发现这可能也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镜子，帮助我们去省察其实我们心里面的讨样。当然了，在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耶稣提醒人要留心听，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种的人所撒的就是道。但是到底道是什么呢？要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的时候，从创造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虽然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然后呢，德国的哲学家康德也说啊，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都让我心生敬畏。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人，他们虽然相信有神，他们相信有这个世界有一个终极的真理，但是对他们来说，那个终极的真理呢是一个很客观的很冰冷的存在，跟他没有个人的关系。但是耶稣所讲的道呢，并不是只是有神，而是一个更具体更丰盛的福音。要说我们在今天虽然没有时间，但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马可福音第二章，其实发生了三件的事情，都在讲到底道或者是福音是什么。第一个事情呢，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瘫痪的人。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是耶稣呼召了税吏利未。第三呢，是门徒在安息日摘了一些麦子来吃。而每一次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有一些宗教领袖他们都提出了质疑，而耶稣的回答都是指向同一个核心，就是呢，耶稣就是神，他有赦罪的权柄。当耶稣医治那个瘫痪的人，有些人就说啊，耶稣一开始跟他说的是哦，你的罪赦免了。有些人就说这是神才能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这样做？或者是当耶稣去跟税吏利未一起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为什么你跟这些罪人在一起？耶稣说他来是呼召罪人，不是呼召义人。有些人在质疑为什么门徒在安息日里面可以好像触犯了安息日的诫命，但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而我们要是随着继续看新约福音的后续，我们知道这个道跟包合呢，就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这里的道其实是一个很丰富很丰盛的一个道。但是当这粒福音的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人却会有不同的反应。经文说有的好像撒在路旁，很快就被撒旦夺去，有的撒在实地上，欢喜领受了却不能持久，有的是撒在荆棘里，被各样的事情挤住，结不出果子。正如刚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只是用来区分未信者与信徒。所以呢，我昨天就特地问了一个基督徒的朋友，我说你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你感觉自己是哪个土样呢，弟兄姊妹？然后他想了很久，他说好像都沾了一点，好像并不是简单的来说啊，我就一定是好土啊，我就一定不是那个撒在荆棘里的。其实我们要是足够坦诚去检视我们的信仰生命的时候，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过去一个礼拜，我们可能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其实每一种土样都有一点点，有时候呢是一个交替的出现。在过去一个礼拜，我相信我们肯定有忽略了上帝对我们的吩咐， 也在过去一个礼拜，我们肯定也有很积极回应上帝的时间，也肯定有一些可能是、啊、我好像领受了，但是很快很多事情来了我要忘了的时间，也有一些是可能我虽然知道上帝这样讲是好的，但是生活有很多现实的层面让我没办法再去这样想，没办法再去这样做。所以其实这三种我们所谓的坏的土样，表面看起来好像很不一样，但我们若只是观察会发现其实他们都是指向一个同一样根本的错误，是一种错配，就是我们把道以外的事情看得比道更重要。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错配，道撒在路旁，忽略了人，忽略了那个真正意义的人生。那个撒在路旁那个的比喻是在讲那个道撒在路旁，然后呢有些听到道接触到道的人，他们没有好好停留，而撒旦呢立刻就把他们的道从他们心里面拿走。结果呢讲起来好像有点抽象，但是呢让我想起一个故事路易斯是一个基督教的作家，你要是有听过他写过那个很有名的故事叫拿尼亚传奇，他其实写过很多的书，他写过很多的书，其中有一本呢我个人是特别喜欢的，那本书叫地狱来鸿这是地狱来信的意思。那本书呢为什么这么特别呢，是因为呢他写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三十几封的信件组合成一本书，那个信件呢是关于了两只魔鬼，他们呢在交谈，就是一只老魔头叫一只小菜鸟的恶魔应该怎么去男主人认识上帝。那其中有一篇呢非常的有趣，就是有一天小魔头就跟那个老魔头请教，他就说哎呀我上一次呢我有个人他想起耶稣了，然后呢我就想尝试跟他隔离，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听到的那都是假的，但是那个人呢反而慢慢越来越想寻求真实，所以呢他最后就去看圣经去教会，结果他信主了。他问那个老魔头那我应该怎么办面对这样的情况，那你猜猜老魔头怎么回答他。老魔头呢就经验比较丰富，他说其实呢你不应该跟他对着干，那上一次呢有我负责的那个人呢他突然想起感觉啊，我的生命里面应该要认识一下信仰，应该要认识一下耶稣，想了解一下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跟他说那个是假的你不要去，老魔头只是轻轻地提醒那个人这个你想的那个东西很重要，不过呢现在马上快12点了，马上到饭点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最好是在你精神充足的时候去想，所以要不你现在先去吃个饭，再想想就回来吃饱了喝足了休息够了再想想这个事情吧。那个人想了一下这好像还对哦，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下啊，那我应该去哪个餐厅吃饭呢，应该今天穿什么衣服呢，很快呢他就把刚很重要的事情忘掉，一下子又回到了日常那些琐碎的事情上面，把那个他很重要的事情彻底忘了。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这当然是一个故事了，但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其实当我读到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跟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有点相似的地方呢，我们今天在一个很忙碌的时代当中，高强度的工作，香港的要在香港生活的弟兄姊妹应该很能感受到非常的忙碌，可能今天早上起来刷牙已经在想我今天要做什么了我今天就是这样子我今天刷的时候在想我今天要做什么了然后有时候当你好不容易停下来放下班了，可能呢迎接你的是一条又一条的短视频，你刷手机。然后呢当你不，我们心里面不是不认同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那个东西太重要了，我状态不好，所以呢还是等我状态这么费劲的东西呢，还是等我状态好的时候再去试想吧。于是呢那个重要的事情会不会其实也像刚那个人一样就放在一旁了。其实无论信还是不信，我们都可能有落在这个路旁当中。虽然呢撒种的主没有停止去播种，但是呢我们的心却常常被忙碌跟娱乐生活里面各样的琐碎的事情给夺走。但是那个问题是弟兄姊妹， 这样的高强度的工作以及娱乐，他们真的让我们活得更好吗？他们真的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吗？我相信大家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答案。高强度的工作啊，这种停不下来的娱乐，有时候当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停下来，比如以刷手机为例，我们一开始停下来就开始刷手机，短视频一条接一条，一条接一条的。比如我自己啊，先还是说自己比较安全的。比如我下班，我今天回到去，我躺在家里的那个小小的沙发，可能呢就是心里面其实知道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的啊，比如安排下个礼拜的生活，比如预备下个礼拜的工作，或者是跟太太好好的相处。但是呢就是一条视频接一条视频去刷，那然后呢可能刷了一两个小时过去了，然后才开始啊，要不吃饭或者是洗澡吧。但其实那真的会让我感觉放松吗？弟兄姊妹，你们都刷过手机，刷手机真的让你感觉到放松吗？其实啊，有可能吧。但有时候呢，但是啊，要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科学的角度来看，其实呢，科学家也不建议我们经常来刷手机，刷的手机多，其实呢，那种不断的刺激，其实会让我们更焦虑，或者是有时候呢，你看别人的那个IG、Instagram 或者是其他联络的时候，你看见他怎么去旅行了，我怎么明天还要上班呢？的时候，你感觉更糟糕 ，OK。哦，这对啊，这个是真的，就经常刷手机会减低你的幸福感，这个是科学 ，OK。很多时候我们努力的追求工作上的成就，我们花我们的心思去想啊，我们刷手机，我们娱乐自己，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丰盛，我们心里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安息。我没有听说过有人告诉我，哎Tim, 我刷那天刷了两个小时的手机，我感觉我那天非常的满足。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这样跟我说过，要是有你可以接下来告诉我。很多时候我听到的是 Tim, 我昨天刷了两个小时手机，我感觉好像又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工作，这些娱乐，其实并不能让我们真正的安息。但是要避免这个情况，我们必须学习慢下来。像耶稣一开始说，你们要留心听。魔鬼的做法是让我们忽略了上帝的工作，忽略了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的提醒。但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需要慢下来，去省察，去回顾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没准我们就不会成为这个倒撒在路旁的人了。而第二个呢，哎，怎么会这样呢？OK， 好，没关系，这个也是经文，这16到17节。好，种子撒在石头地上，发芽快，却没有根，太阳一晒就枯干了。这是第二个困境，就是说有些人听到了，他们很欢喜去领受了，甚至他们很认同。不过呢，太阳晒代表呢，就是当逼迫来的时候，啊，不了，不了，不了。我们就不愿意为信仰付上代价。对于付代价了，有这样的一个笑话，大家可以听听。这是关于代价，就是有一天呢，有一个记者去访问一个农民，他说，如果你有100亩地，你愿意捐给国家吗？那个农民说，可以啊。然后呢，那个记者继续问，那要是你有100万呢？那个农民也说，我也愿意。那个记者再看了一下，然后看了他家里面，然后就说，那要是有一头牛呢，你愿意吗？那个农民说，我不愿意。那个记者就感到很疑惑，他说，为什么你愿意捐土地，你愿意捐巨额的财库，却不愿意捐一头牛呢？那个农民想了一下回答说，因为我家里面真的有一头牛啊。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进入信仰的时候，我们在上信仰班，我们去接触的时候，我们很明白其实这个信仰是一个需要付代价的信仰，对吧？我相信你们就是受过经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就是要付代价 OK。 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真正聆听到，我们知道要付代价，跟我们真的要去付代价的时候，其实是两件事情来的，其实是不一样。很多时候当我们很容易就告诉自己，我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但是当真的信仰需要我们舍弃舒适，我们真的去面对逼迫或是要付代价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答案 是不，我不愿意。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前面有很多人，其实他们去跟随耶稣，他们其实为了什么呢？他们可能是为了那些神迹，因为耶稣可以五饼二鱼嘛，当时候吃饱很重要的，或者是他们能得医治，那被就是那个鬼被赶出去，或者是他们生病的那个手脚可以好了，那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过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开始敌对耶稣，或者是逼迫领导的时候，他们就悄悄的离开。甚至我们要是继续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当要付代价的时候，其实门徒是四散的。很多时候当真正要付代价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但那个很纠结的位置是，健康的信仰是必须是一个愿意付出代价的信仰。用今日的话来说，其实福音的出场设定其实就是要付代价。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耶稣教导门徒说，因为他们不属世界而属于主，所以世界就恨他们，而要是世界逼迫了耶稣，也会逼迫门徒。其实福音的出场的设定，这不是一个用我们今天的看法，那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它是让你一个要背起自己十字架付代价的一个设定。但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接受这样的看法，因为我们的天性，我们就很讨厌痛苦。一个心理学的实验呢，他说就是人呢对于损失要多少的损失，不对，要多少的获得才能对冲100块钱的损失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呢就在假设邀请一些人来玩一个游戏，那个游戏是这样子的，就是投硬币，然后呢投到正面，那个参与的人他就能赢钱，要是呢投到反面，他就要输100块钱。那个心理学的实验是这样子的，他就没有设定到底赢多少钱，所以呢他就来问那些来参与的人，你到底感觉你要赢多少钱，就是投到正面能赢的那个钱要赢多少，你才愿意，你才感觉划算呢，来参与到这个投硬币的游戏里面。大家猜猜要多少？那我好像听到1000什么，说那没有这么多。那一般很多人呢，他们一般那个平均值呢是在200到250左右。所以呢心理学家他们就是延伸下去去讲，就是其实人他要对冲掉一个痛苦呢，大概需要两倍到2.5倍的快乐，你才能对冲掉那个损失。所以呢就是你捡到钱的，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你今天要是比如你在这里捡到50块钱呢，肯定呢，就是要是你掉了50块钱的话呢，你的痛苦是比捡到50块钱的快乐大很多的。就是同一时间你要是掉了50块钱也捡到50块钱的话，你大概心里面想的就是需要大概捡到就是100到150块钱你才会对冲掉那个快乐。我们人对于痛苦就是特别的那个在意。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要是何况是说我们的信仰需要付代价，这个就很容易去解释到，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其实有时候我们刚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很高兴的，因为你作为新的朋友来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大家都很关心你，而且啊，你也感觉到啊，在这个群体里面很有爱，之后呢，你要感觉到啊，就是上帝对你的接纳，那非常的好。但是呢慢慢当你在信仰的待久了，你在教会待久了，你慢慢发现啊，有时候呢，好像有一些不愉快，比如那些不愉快不一定是一些外在的逼迫。有时候可能是一些时间上的付出，让你感觉生活里面有拉扯，那也是一种痛苦。或者是呢，有时候与人交往、与人打交道也是有风险的，也是冒险。有时候不是每个人都真的这么让你感觉到愉快，有时候可能弟兄姊妹之间也会有一些小矛盾，毕竟我们都是人。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对我们生命有一些的要求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去做的，而这些的代价都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久而久之我们就感觉啊，我来是为了寻求舒服，我是想找到让我可以休息的地方啊，所以呢我还是停留在这个舒服的位置吧，我不想再付出，我不再成长，甚至有时候我们选择倒退。 其实这不也是石头的土样的另类的诠释吗？当日头一晒，当那些代价一来，我们的心就枯干了。这里的问题是，当我们进入到信仰里面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自己感觉到舒服，而不是为了真的去认识神。或者是那不是，其实你也是认识神，只是比起舒服啊，那个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有时候这也是一种的错配。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可能一开始对于福音我们有很有反应，但是慢慢的我们就渐渐的冷却了。这是第二个的错配。那第三个的错配呢，就是道撒在荆棘里，被世上的事慢慢挤住。第三种啊，土样是撒在荆棘里，人虽然领受了道，却被世上的思虑、财力的迷惑、别人的私欲挤住了，把道挤住了就不能接世。这个呢，其实跟路旁稍微有点不同，因为路旁呢，虽然我们没有时间去想，我们完全忽略掉，但是呢，荆棘的情况是我们明白道的重要，但又被生活的各样事情所影响，最后呢，把这些事情都放在嫉妒之上，把这些事情。所以在我们今天香港，我们华人城市里面，就是荆棘很常以三种的方式来出现。第一，讲到的是今世的忧虑，比如我刚提到的工作上的交界，可能是你家里面的父母的健康，可能你公司里面的 KPI, 你孩子的升学。这些东西呢，其实当我们面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想，其实信仰很重要，但是呢，我得先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再好好追求神。这些东西，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比如今世的忧虑，就是我们感觉这些事情我们先处理好吧，然后我要闲下来，我再好好的追求神。或者是财力的迷惑，是我们很努力的为自己规划未来，为家人带来更好的未来，但是慢慢我们想的是更好，就成了我们最在意的事情。我们一想到啊，这个想想怎么投资，我们想想怎么可以在工作上可以赚更多的钱，我们可能花时间去研究啊，在哪买楼比较好啊，在哪加班和在哪的工作比较好，但是我们没有把时间花在道上面，因为我们感觉哎，上帝，这个事情是我用来维生的，那个很重要，让我先处理好这个，然后我再来找你吧。或者是有一些别样的私欲，比如我们刚说到一些短视频啊、追剧啊、网购啊，或者是旅行的打卡，这些本来呢是一些好的事情，弟兄姐妹，就本来我们是需要放松，这确实是对的，但是慢慢我们就把这些感觉良好的活动自我实现，让我们感觉啊，这个才是人生的活动，看得比道更重要。我以前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姐妹，我跟他分享这个看法的时候，他跟我说啊，问全道，但我们还是得休息吧，就是一年我总得去几次旅行吧。我说这我确实认同，我说我也去旅行，但是呢，你能不能不要每次啊，就圣诞节啊、复活节，每一年呢、啊，我们都很清楚，你就那个点你就会出去的了，是吧？我们就不会预算你了。那个是一个就是教会的其中一个领袖，我们就跟他开玩笑说啊，我们就不能与你一起来工作。这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但是为什么对他来说很重要？他的想法是，那个是我难得可以休息的机会。但弟兄姊妹，但是你每一次都把你的舒服放在回应上帝上面的时候，那其实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举个例子吧，也是，你想想，要是还是拿我当例子吧，对，还但是这个是假设。你想想，要是我每天哇，上班很累，我每天回到家，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躺在沙发上面。啊，刷三四个小时的手机，完全不理我太太，那不是一个健康的情况。偶尔我需要独处，我就会跟他说：“你让我偶尔刷一天，可以，应该他应该能接受，对吧？”就假设应该能，就有结婚的弟兄姐妹，那应该能接受。但你说每一天的时候，那我感觉应该是出了一点问题了，我感觉应该不健康了。所以，其实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这也很容易带入。很多时候不是说完全不要，但是那个问题是。你每次的选择要是都把自己放在上帝之先的时候，那就有点像我做物理治疗了，你的手的角度总是抬不上去的话，那应该是你的肌肉有点问题，那应该是你的灵命 你跟上帝的关系出了一些问题吧。在中国古代呢，有时候就有另外一个故事呢，就可以讲这些荆棘的一个影响。当我们老是想追求更束缚更好的时候，会带来一些什么问题？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故事呢，是我小学的时候看一本成语书啊，这个字怎么念？我查了一下，但是我自己都忘了。但是我记得它叫什么？向助，助预备。OK， 这个助大查了，它是筷子的意思。它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谢谢弟兄姐妹啊。对，它这个那故事是这样讲的，就是呢，有一个皇帝，他刚继位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双象牙的筷子。啊，一个皇帝做一双筷子好像很正常哦。然后呢他有个大臣就极力的反对。然后呢大家都很不理解，就一对筷子而已嘛，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他就说，他那个推论我到现在就记得，他说要是你一个国皇用了一双象牙的筷子，那你开始就会想，诶，我旁边那个杯子好像不太大诶，好像有点寒酸诶，所以我还是得把那个杯子换一换，换成一个玉做的杯。但是呢，你有了这对象牙筷子，有一个玉做的杯，那你大概呢放在上面的那些菜啊、肘啊，也不能太便宜吧？所以呢，就要吃的好一点啊，就是要吃那些山珍海味。然后呢，当你吃的很好，然后他桌上的那些装饰也这么漂亮的时候，你大概身上的衣服也不能随便穿吧？好像还得换一套新的啊。当你想了一下，好像衣服也不单要衣服也换，你的家具也得换呢。换的话呢，最后你的房子也好像也搭不上这些家具，好像要都换掉。所以呢，这个大臣最后就说，整个国家呢，最后就被这种越换越好的欲望来拖垮了。会，当然呢，这个大可能我们说我们很有自制能力，没有这个问题。但这个故事呢，其实真正正在说明，当我们既不断的去追求刚经文里面所说一些今世的忧虑、财力的迷惑，或者是别样的事，我们老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上帝之先的时候，其实呢，我们要明白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总是告诉自己，让我追求到这件事情了，我再回应神。但是当你真正追求到的时候，你新的思虑、新的欲望又会来到，你真的会回应神吗？于是慢慢呢，道就一步一步被挤住了。结果呢，可能我们虽然还是认识信仰，我们星期天还是会来教会，但是我们的生活就越来越乏力，无力结出果子，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太多太多比耶稣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先去处理掉。需要我们先去回应和处理。我记得呢，有一次跟弟兄姊妹，我忘了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以前做青少年的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我很鼓励一些青少年去侍奉回应神，他们就经常跟我说，温传道，不好意思，我得预备考试啊。 OK， 很合理对吧？好，然后他说等我去了大学我就会侍奉。那去了大学，问那些去了大学不是同一批人了，那是问那些大学生了，他们就说，温传道，不好意思，我这个礼拜社团有一些活动啊，还有要忙实习，那让我出来工作我肯定会侍奉啊。好吧， OK， 那我再去找一些初职的，就刚出来工作的，温传道，不好意思，我这个礼拜需要加班啊，正在播下实习，体谅体谅啊，体谅体谅的。 OK， 好，我等我呢成工作能稳定了我就来侍奉，然后再去找那些工作稳定了，温传道，不好意思，进来呢要开会，要么就是家里面有事情，也一直延伸下去。最后呢，找到一些已经差不多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的了。等我想你们总不需要考试了吧？总不需要工作了吧？你们都退休了吧？温传道，不好意思，我要复诊啊，身体不太舒服，没有力气。然后我后来有一次上台讲到说，这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啊。完美的闭环都没空了啊！太多太多比耶稣更重要的事情了，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都感觉这些东西我们先去预备。但是耶稣的比喻提醒我们，道就是这样一步被挤住了，这就是我们一个共同的错配。我们心里面不是不相信道，而是把上帝给我们一些道以外的好的东西，那些工作其实是好的，我们的家庭是好的，或者是我们的学业也是好的，但是我们把那些东西看得比道更 更重要，比耶稣更重要。那我说了这么多呢，那我们的出路在哪？温传道，要是我们啊，要是经常都是这种路旁的啊，倒下在路旁，我们成了路旁的土，我们成了石土石地，我们成了荆棘的土样，那怎么样才能成为好的土呢？我们的出路在哪呢？弟兄姊妹，要是我们是不是我多来教会，我多听听你们讲道，我多灵修读经，那我就可以那成为一个好土呢？我想呢，要是从这种看法来说呢，我感觉单靠自己的努力，其实我们并不能成为好土。我这样说呢，是因为当我们真的生活在现实世界上面，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汹涌到我们的面前，对吗？比如我以前有跟一个那个教会的领袖聊天的时候，他就孩子可能需要复习功课各样的，那肯定得花时间去，或者是会议里面开会各样的，或者是刚说的那些学生他们要考试，那都是很现实的。我也不鼓励他们就是不读书，然后就是祷告之后就跑进考试场里面，因为我问过没有效大家不用试了OK， 好。然后但是呢，我们要成为好土，其实那个不是靠我们自己拼命去修炼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说我多读经，我多灵修，我多去教会，我多侍奉，我看我灵命多高超，并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越是拼命去修炼，这样修炼自己的话，其实你心里面反而面对现实的时候你更容易灰心。你想想，我已经尽力了，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这么乏力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其实真正的盼望并不是在那个土样，真正的盼望是在那一位撒种的主身上。当我们从常理去思考的时候，一个农夫他会珍惜他的田地，他会翻土去取草去浇水。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农夫，他因为他期望他的田地有收成，他所以会花时间，他愿意这样去做，去照顾这些土地。而从信仰的角度，我们知道其实耶稣比那些农夫爱土地更爱我们。他为了让我们这些硬土能重新回归到创造的本意，脱离罪，这才派这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面，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了他付上最大的代价，是为了使我们今天能够心口合一的回应他。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去教会久了，忘记了一件事情，很容易忽略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本身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次我问一个我很年轻的时候，我问一个传道人，我说这个世界现在还有神迹吗？然后呢，他也回答得很妙，他说每个信主的人都是一个神迹。当时候呢，我还年轻，我感觉他耍我，所以你要是有这种感觉的话，可能你还年轻，大家开玩笑。当我们真的去回顾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能信主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你想想，就是当外面的世界它讲的是另一个价值观，另一个故事的时候，你相信这个世界有神创造，你相信耶稣为你而死，你相信耶稣复活。我相信我们跨越了这么多理性的不可能的，肯定是因为我们真的经历到耶稣，我们才会愿意去回应。所以当我们今天去听完这个故事，听完这个分享，这个讲到的时候，你发现温传道为什么好像我自己更像路旁实地或者是经济里的讨样，你感觉我好灰心啊。但是呢，请听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里面，耶稣这样教导门徒，耶稣这样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指派你们去结果子，就是结长存的果子，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会赐给你们。没有错，坏的消息是我们确实很多时候更像那个路旁实地还有荆棘里的土样，甚至比那更糟糕。但是好的消息是我们并非靠自己去成为好土，我们并非靠自己的努力去达成这样的事情。当我们回首我们每一次的我们的信仰的历程，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认罪，每一次的降服，都不是靠我们的自己的意志力。我相信应该没有人就是硬生生的说服自己，我就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应该没有人这样子的。应该我们都是经历到，你突然体会到，我真的是一个无可救约的罪人。而有一股在我们之外，也在我们之上的力量，声音温柔的提醒我们，吸引我们。我相信要是我们忘了的时候，可以重新去思考一下我们信主的经历。耶稣已经把我们转化成好土。转眼之间呢，2026年上半年呢，已经踏入了最后的一个月了。啊，明天就是6月1号了。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年初的时候，我讲过一篇道的时候用了什么做例子呢？那时候教会刚刚在推动读经的计划啊，然后大家都很踊跃去拿那个读经的那个记录的纸啊，不知道那张纸现在放在哪呢？啊，可能啊，我先说，我的那张放了在家里面的冰箱，像冰箱的那个贴上面，但是我没填哈、啊，但是 OK， 大家开玩笑，大家回到那张纸放了在哪了，弟兄姊妹？但是更重要，我想问的并不是那张纸。而是你的心放了在哪呢？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光景会不会因为过去那五个月其实被工作、被你的家庭、被社会狠狠的毒打过一顿，让你感觉身心俱疲，让你感觉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回应上帝，甚至有一种是，上帝，我知道我现在很糟糕，我知道我跟你的关系很不亲近，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实在想摆烂。但是，希望这篇撒种的比喻能帮助我们重新去审视我们自己。我们审视到我们有这些的问题，而这个并不是故事的结束。真正重点是，那个故事还没完结的是，那个撒种的耶稣，他还在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虽然我们可能真的感觉很疲倦，我们感觉很劳累，我们感觉没有办法去回应他，但是耶稣并没有停止撒种，他也没有放弃我们。所以呢，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盼望放在那位甘心为我们而死的基督身上。虽然我们可能现在真的好像混合在一起，但求主帮助我们，要是我们有一颗愿意回应的心，我们就在祷告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意成为好土，愿意去回应他，结果子。好，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低头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度过了五个月的时光。在这五个月里面，我们每个人相信都有不同的经历。有时候有些经历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很烦恼，甚至感觉很灰心，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好像并不是与你来同行，我们自己也感觉我们跟你的关系不好。但上帝，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拉住我们，也说我们愿意回应你，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可能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的烦恼，可能我们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顾虑，甚至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留意你的信息，但是求你来更新我们的心灵，以至我们重新有力，在接下来的半年当中，我们靠着你的力量，有力的去奔跑你交托给我们的路程。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都把弟兄姊妹未来一个礼拜都交托在你手上，愿你来带领引导。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